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突破250万，超过175600人死亡。世卫表示，现有证据显示，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是起源于动物。澳洲财长费登堡反驳中国大使馆对内政部长达顿的批评。各位早晨，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澳洲财长费登堡反驳中国大使馆对内政部长达顿的批评，费登堡亦都不肯讲澳洲政府对中国是否有信任。达顿早前呼吁北京要公开透明地交代新冠病毒的源头，中国大使馆昨天就反击达顿，说他这番言论是受到美国政府的指示而讲。费登堡今早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力撑他的同事达顿。费登堡说他认为中国大使馆的评论是多余和无理的，他亦都不肯讲澳洲政府信不信任中国。
Well, it's not a question of trusting them. It's a question of can we work with them.
费登堡说这个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这个是澳洲能不能够跟他合作的问题，而澳洲是能够的，澳洲能够有建设性地做，符合国家利益地做。中国是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它跟澳洲是同一个地区里面，它们是澳洲的第一贸易伙伴，很多澳洲人的生计和工作都依赖澳洲和中国的强健贸易关系。澳洲在抗疫措施有重大成效之后，政府即将容许医院恢复择期手术。联邦和各州政府领袖同意由下个星期一4月27号开始恢复容许进行第二级和部分第三级的治疗。这些治疗包括人工受孕、牙科治疗、各类检查、所有的儿科手术、关节置换手术、眼科手术、内窥镜和结肠镜的检查。总理莫里逊表示，这个是澳洲走到疫后世界的重要一步。政府可以做到这项的决定的原因包括新增的新冠个案放缓，以及医院已经有足够的个人保护装备可以用。政府将会在下个月11号检视这项决定。新州卫生署证实再有两人死于新冠肺炎，令到全个澳洲死亡人数增加到74人。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表示，在昨日圣乔治医院不治的一名75岁男病人在雪梨南区圣不治，另外有一名80岁的女病人在雪梨北区 Gosford 医院死亡，她亦都是西雪梨护老院的院友。
A 92-year-old woman who was a resident of the Anglicare Newmarch House at Cadbury.
钱特表示，另外西雪梨的圣公会护老院，一名92岁的住院长者死亡，而该护老院已经没有新增确诊新冠的个案，确诊数字维持在42宗，包括14名员工和28名住院长者。该名长者是92岁，是出事圣公会的护老院的第3宗死亡个案。之前一名护老院的员工在患病之下工作，后来他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新州昨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有5宗，累计确诊人数达到2900多人，全澳确诊人数超过6600人。国际方面，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突破250万，超过175600人死亡。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现有的证据表明，去年年底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是起源于动物，而并不是在实验室制造或者涉及人为操纵。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美国政府正试图确定新冠病毒是否来自中国武汉的实验室，但世卫的一名女发言人夏贝就表示，虽然目前尚未清楚新冠病毒如何能够突破物种的屏障，由动物传给人类，但是已经确定有动物成为传播病毒的中介。联合国辖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新冠疫情可以引致全球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该署一份报告指，今年严重饥荒的人数达到超过2亿5千万人，比去年增加1倍，而当中10个受战乱、贫困和气候变化困扰的国家将要承受最大的风险，当中包括也门、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尼日利亚和海地。该处的负责人比斯利就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网络会议里面发表讲话的时候就说， 饑荒最快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出现。美国传媒传出北韩领袖金正恩在接受完心脏手术之后病危，甚至已经脑干死亡的消息，但是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昨天发放金正恩的新闻，指他和两个对国家有贡献的老人贺寿，但报道并没有提及具体的时间，亦没有附上照片。美国表示正密切关注情况，而南韩总统青瓦台就表示，总统府青瓦台就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表明金正恩的健康有异。中国外交部就说，注意到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报道，但是不知道消息的来源。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表示，他将会很快公布总统候选人副手的人选，而他属意前总统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但相信对方可能无意重返白宫。拜登表示，他很希望副手由女性甚至是非裔美国人担任。
No, I'll commit that it be a woman,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拜登说，他保证他的副手将会是一名女性，因为他认为政府官员的分布应该要同社区和国家看齐，他相信一定会有这一日。他又说，他承诺会委任一名有色种人种的女性作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亦不排除担任副总统的人选，亦可能会是这样。他又说，他们先刚刚启动挑选团队成员的程序，正是审查各人的背景，亦都将会很快地宣布他的参与委员会名单。看回本地的消息，国家党参议员加纳文呼吁政府要出手拯救澳洲维珍航空。身为执政党成员的加纳文这一番言论与政府的立场相左。总理莫里逊早前已经表明不会帮维珍解困，并且说有信心这间公司会在完成自愿接管程序之后可以找到好的买家。加纳文今朝接受九号台访问的时候说，他认为政府一定要插手，不单只是为了保住维珍员工的份工，还有偏远地区居民会使用的服务。加纳文是第二个联邦国家党后排议员呼吁政府拯救维珍。航空地勤和货运服务供应商 Sweetport 正考虑削减澳洲八成员工和清算资产，令到澳洲的航空公司势必大受影响。这间公司的亚太区执行副总裁阿瑟福德就表示，澳洲维珍航空的财困状况对他间公司造成连锁反应，因为维珍欠他公司几百万元的账单还未还清。阿瑟福德就说，如果政府拒绝伸出援手，就会对航空业造成重大的影响。他又说，澳洲可能还会有几个月才重开边境，到时所有员工和器材都会没了，他们在重新运作的时候是一场危机。墨尔本一个华裔家庭的寓所连续两日受到涉及种族主义的破坏。涉事的房屋位于东区 Northfield， 昨日早上这间屋的车库门口被喷上红色字新冠病毒中国死的英文字。一日之后的昨日两点半，凌晨两点半，有人用一块大石钉烂同一间屋的几只窗。维州警方表示正调查这两宗刑毁案件。总理莫里逊昨日就批评针对华人的袭击，他说现在是互相帮助的时候，而且在疫情早期阶段，澳洲华人为公众做了最好的防护。澳洲一份新发表的报告显示，新冠病毒疫情凸显了全球有需要团结的行动，以及政府要准备好面对风险。这份人类未来委员会今日发表的报告定出十个可能危及大部分甚至所有人类文明的灾难级风险。委员会主席邱森表示，大流行疫症和其他风险一样，而这些风险就包括气候变化、核武、生态系统崩溃、粮食供应不稳、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等等。邱森教授就说，人类现在面对的全球疫症显示了大家的短视，和人类没有准备好应付这些可能动摇人类文明甚至消灭人类的威胁。有律师批评新州部分警员任意发出罚单给那些不清楚抗疫社交限制规例的人，令到本来已经被过度管理的边缘群体受到不公平的惩罚。 在抗疫限制措施下，新州警方有权向违反公共卫生命令或者厅长指示的人罚款$1,000，或者向违例的企业罚款$5,000。由上个月17日到前日为止，新州警方已经发出了95张法庭通知以及736张职场的罚单。律师奥布莱恩就表示，这班被罚款的人之中有一部分是合理地拒绝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定，他认为政府没有解释清楚法例，造成警察在街上任意执法，一些人是真的不清楚法例的豁免情况。体育消息方面，欧洲足联表示，他们仍然希望在6月开始欧洲联赛。足联和55个会员协会进行视像会议，探讨联赛的进行方式，希望了解是否可以从6月开始进行冠军联赛，比决赛可以8月29日之前完成。而欧洲足联早前曾经警告，那些决定提早停赛的赛会可能会丧失欧联冠军杯和欧洲联赛的参赛资格，但会议之后欧洲足联亦都认同，由于新冠疫情肆虐，某些国家或者地区可能无法完成联赛的赛季。昨天财经消息方面，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5221点，跌131点。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3018点，跌631点。香港恒生指数昨天收市报23793点，跌536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天收市报2827点，跌2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279，对港元4.8667，对人民币4.4436。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6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9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31度；珀斯间中密云，24度；阿德雷德早上有雾，同埋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可伯特风力渐弱，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阳光普照，21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4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